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被裹挟着前进，任由时代吞噬，但一定有谁在与俗世的对弈中笃定地掷下一片星河。他们赤手空拳，却孤勇炽烈，扑涌出生命应有的浩瀚。雄伟秀丽的峨眉山位于川西盆地的西南部，在山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镇，沙湾镇。一条湍急的大河从它的面前奔流而过，这便是大渡河，又称墨水。离河不过十里远的地方就是大渡河的支流青衣江，古称弱水。许多年前，一位远离故乡的游子在海外第一次发表新诗时，将故乡这两条河的名字墨水与弱水合拢起来，为自己取名墨弱。从此，这个名字伴随着一颗文坛巨星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他就是郭沫若。郭沫若原名郭开珍，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郭沫若幼年时就受到古典诗词的熏陶，八岁开始学做对句和五言七言诗。庄子、屈原、司马迁、李白等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大文豪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郭沫若的父亲郭朝佩秉性耿直，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所起之业业无不成。因为懂一点医术，为人又慷慨大方，深得乡人敬重。他常常告诫子女，积精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深深铭刻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上。但是在长辈中对郭沫若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母亲杜腰珍。15岁就下嫁到郭家的母亲杜腰珍出身州官门第，为人聪颖开明简朴，系衣江商，伙食教诲。尽管他完全没有读过书，可是单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且能默记许多唐宋诗词。在郭沫若幼小的记忆里，母亲就是他启蒙的第一位老师。戊戌维新时期，郭沫若接触到了心学，梁启超、章太炎等激进的改良主义者的争论文章培养了他反叛的性格，而富国强兵的思想则滋养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辛亥革命期间，他经历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既给他带来了失望和苦闷，也激发了他不屈的反抗精神。1919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样，他到日本是学医，但是他沉醉在泰戈尔、海密、歌德、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并从斯宾诺莎那里认识了泛神论。1916年，郭沫若开始新诗创作，这一年郭沫若与日本姑娘安娜的热恋点燃了他多年以来淤积在心中的诗情。后来收在《女神》第三集中《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别离》都是为安娜而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已经在国内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歌的郭沫若，读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发现惠特曼的诗歌的自由形式更适用于表现自己内心的激情。 找到了个人的淤积、民族的淤积的喷火口和喷火方式。于是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在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上半年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它几乎是一口气写出来的。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炉中梅、天狗等具有独特个性的代表作，并在翻译歌德诗句《浮士德》的过程中创作了《女神之再生》《香泪》《堂弟之花》等诗句。1921年六月，差不多已经疯狂了的郭沫若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郁达夫、程方武、田汉等一起发起成立了创造社。1921年八月，郭沫若的《女神》成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他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初期白话时期的结束。如果说胡适的《长诗集》是现代第一部个人的白话诗集，是现代诗歌的开山之作，那么《女神》则是现代第一部真正取代文言旧诗的新诗集，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多年后，他们的身影早已远去，但他们留下的启示却仍在世间恒久流传。